腓立芥末拉义有两个名词，对不对？一个叫做染污义，一个叫做无间灭世，指的就是这个无间灭世。无间灭世就是把前六世的过去世总为一个字体，称它个名字叫做无间灭世。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也可以暂时这样去理解它。什么东西呢？短期记忆，就这一生，这一生由前六世造作，不管是造作回忆或造作未来的幻想，把它暂存在第七无间灭世里面，对不对？因为它是过渡到阿赖耶识里面长期记忆的那个中间过程。这个中间过程呢，给一直不断刹那升起的第六意识做什么？做所依，做差别所依。拿这种心法给第六意识做差别所依的话，就说得过去啦，对不对？就可以成道理啦。如果他要依一个，因为已经没有设法做依了，如果你要想出一个脑神经的设法给第六意识做依，它的功能应该被设法限制。为什么？因为设法不受熏，设法不受熏的缘故，所以它功能应该是固定的。你生成这个所依的设根是什么功能，它的功能就只是那样，它也应该跟千五是一样，只能够做刹那现前的自性了别，不能够去回忆过去，也不可能去幻想未来，对不对？因为他以什么？他以一个色根作依。如果他依色根的话，那显然他所依的不是色根，应该是依着一种心法的功能性，对不对？唯一可以给他作依的就是过去，过去啊，过去你用前六世去造作的回忆或造作的未来的幻想，把它暂存在第七摩那的自体心当中，作为刹那升起现前第六意识的所依根。这样子的话呢，我们随念分别、嫉妒分别这种功能就说得通，否则的话不成就啊，不应道理啊，不应道理啊。好，这个是论主所提出的第二个理由。所以第一个理由剪除谁？阿赖耶识不能给第七摩那意做俱生别依。第二，剪除了金部主张一个设法给第六意识做一的可能性，因为不成道理，不成道理。所以由此道理，余部所立，除了金部之外，其他有些部派也主张胸中，胸中就是我们的这个肉团心。有人说，嘿，第六意识一什么？我们经常讲心，最常讲的就是这个肉团心以及这个思虑心嘛。对不对？原律心嘛，原律心是脑神经呢、脑神经之外，有人说，哎呀，我们这第六意识的根在哪里？在心脏，因为心脏不跳，它就不能作用了。心脏只要不跳了，对不对？第六意识就不能作用，就第六意识就脱体了。于是就有一些部派就主张，嘿，胸中摄物就是我们这个肉团心了，给第六意识做根，这是太夸张了。那是安呢？那换心手术，你就换一个人了。对不对？我把一个脑死的病人的那个心脏还活哇哇哇活跳跳的心脏移植到你心脏，如果把陈静心的心脏移植到你这边，你就不跟他一样的坏吗？是不是这样子？问题不可能啊！虽然有电影这样的演，那电影还不是演心脏，演那个手背，有个断背的人，他把那个刑犯的那个手背移植到那个人手上去，结果那只手居然不听大脑的指挥。居然会想要去杀人，那是纯属电影虚构的情节，好不好？若有巧合，纯属虚构，好不好？根本我们在实际的案例上找不到这样子的，找不到这样的事，所以他不可能潜藏在设法当中做第六意识的根，对不对？不会的。所以由此道理，余部所立的胸中摄物给这个第六意识做别依呢，也说不通，对不对？所以这一段文就是在剪除什么？剪除一些不能给第六意识做根。所以第六意识剪除了阿赖耶识，剪除了一个设法做根，都不可能了。他又不可能以前五世的设根做根，对不对？他不可能以自体做根，因为自体还没有生，不能做根。以生就灭，也不可能做根，对不对？以自体当然不能做根。所以如果你不安立第七染污意的话，请问第六意识如果要跟前五世一样有一个俱生别异的根的话，请问他要找谁？ 对不对？所以最后做个结论呢、啊，如所说过，如前面所说的过失指的是谁？阿里耶斯的过失，金布所说的设法的过失，都不成立嘛，恒随足故。比如什么？比如一指设根的前五事，同样的道理，如是难通，这些难就是防难，就是他的过失啊，是普遍的啊，是普遍的啊。应广抉择，你应该好好的把这个事情想清楚，想完了之后，你得到的结论是什么？所以白板上的结论就是这个。这段文在哪里呢？这段文在105页的12345678行。彼染污意若无有者，与此相违。所谓俱生增上缘意，无别有故。这句话请用荧光笔画出来，就是这段文的结论。啊，那论主是把这段文放在前面呢，是用二元生六世这个结论。如果二元生六世，那你一定要有一法为缘生第六意识这样子的必然性。可是如果你不安立染物意的话，那么就相违了。为什么？没有俱生增上缘一，找不到。所以后面的论证就是在说明这个结论，所以我把这个结论拿到整个科句的最后面，对不对？这样你们读的时候的利用白板的科句，你们就可以顺着理路，依着我刚才的节浅，不就是一段一段一段想通吗？自己在止观的时候呢，为什么说这个叫止观呢？这个就是你离开文，不是在读书，读书的时候只是串习它道理的思维升起。等你思维过几次之后，我不是治好了，但是我觉得你只要经常去读文，经常去自己反复多写科句几次，你把文本丢掉，眼睛一闭，正观思维，你就一个一个去检查。我的眼视是一眼跟原色成生眼视，对不对？乃至于呢一生跟原触成生身视，第六意是一谁呀、啊、对不对？你就开始自己鉴别，你看离文自己自个鉴别。我刚才在讲的时候呢，虽然有白板，我也不见得顺着白板讲啊，我就依着我自己合理的一项一项的推论，合理的推论去鉴别。可以是前面五种净色根吗？可以是阿赖耶识吗？可以是其他的有一种设法给第六意识做俱生别依吗？对不对？都找不到，所以只好另外设一个前六世无间灭的世字体，我们称它为染污意啊、哦、莫那意、第七莫那世等这些名字，给第六意识做俱生别依才说得通。如果你不同意安立这个染污意的话，那么就有过失了，对不对？就找不到第六意识俱生别依的根了。虽然说彼染污意若无有者，也就是倒装，如果你不设立安立一个染污意，那么与此相违。与此是指谁？五同法，就跟五同法这样的一个原则相违了。什么意思呢？所谓俱生增上缘依，要做俱有依跟增上缘，必须要有这件事情才能够生前六世这个叙述，你就相违了，对不对？无别有故，你都找不到除了阿赖耶识，除了五种净色根，除了阿赖耶识，除了设法之外，有什么东西可以给第六意识做俱生别依的？找不到。所以就反证什么？必须要安立第七莫那依，对不对？五同法才不成过失。好，到这里为止就算是搞明白了。那你再去思维，再去思维一下，那第七莫那依的体性是什么？你就翻到前面去了，它有两个体性。第一个体性，痴见爱慢，对不对？内执八识为自我，而此量为非量，对不对？你就明白，它是无体，是无所有中只有我只有法，所以它完全只有情执，而没有它的体性，就是一种误会了。误会根本连你误会的那个镜像都没有，对不对？无中生有，自己硬要 捏造出一个非量的我执跟法执出来，这个当作不共无明。于是知道他的体性是这样。第二个，我只是姑且把前六世造作的染着性、不舍离性、希望性，对不对？然后呢，把这些过去前六世所造作无间灭去的那些记忆啊，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种子的那个余习啊，统为一个名称，叫做无间灭世，对不对？因为我刹那现前所升起的前六世，当然包括第六意识在内，对不对？都只能够刹那的存在啊，也都只能够原现前的对境了、啊。可是为什么我的第六意识会生出分别心？为什么我会觉得它是好，它是美，它是丑，它是大，它是小等等这些？唯有分别之后才会知道的结果，为什么？因为他失色的名言，因为他把现前对境跟过去留存的印象一直不断去比较、去分析、去演绎、去归纳，对不对？去推度、去随念分别，就是因为这种虚妄分别的作用，把一个现前对境的相分色跟你已经灭去的或根本不存在的未来境一直不断的去比对分析，生出莫须有的分别。而这个分别，分别就只是分别，而分别没有肢体可得。你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了，不管内执为我无体，对不对？不断的生出现前对境的分别意识跟分别前五识，也都没有自相，可是明明就有这种分别，而分别没有自体，也没有自相，对不对？所分别内执我的没有自体，外所分别的六世所缘的相也没有自相，无自体无自相，却有了种种我执跟法执的相，分别可生，对不对？纯粹就只是一个无体，属于虚妄分别的我执跟法执，所以把这个实相搞不清楚的误会，我们统称为无明。所以第七染污意的体就是什么？就是不共无明，横行无明。而无明呢，对于执我那个部分没有体，对不对？对于执我、执法、执心外有法这件事情呢，根本没有相可作执，所以它根本没有体相，对不对？而说为有，纯粹就只是一种莫名其妙的误会，除了执着之外，别无自体，也无自相。你只要把这个道理真正顺着这个八识的施设，它的体性业用的道理的一种思维，不断去串习，成为正念跟正知，你就不会随便去推论啊，有我有法，有自信见可安立这一种错误的知见。你只要对一切境界不升起有我有法错误的分别之见，你就会随顺什么？随顺四念住，随顺二无我的真如法性，随顺毕竟空的法性正观，对不对？所以呢，你就会明明白白知道《般若经》《金刚经》当中所说的一切啊，一切有为法入梦恒泡影，你也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些文句的道理一看就懂，一看就明白，不需要去注解，不需要去说明，不需要再去分别，对不对？恒时安住在这种法性当中，一切对境，才现就舍，才现就舍，舍到心无所舍，恒住定心，然后呢，随时随地又不升起烦恼的惜福心，你就会一分一分用你的无分别心去触证到二无我毕竟空的真如，那种空性跟真如是这样这样子训练，一分一分去证到的。当你证到一分，你就远离一分的惜福，对不对？你只要保任的久，你的惜福心就远离，慢慢就成清安，成法乐，无漏就成片。那是你作证出来，用意志力长时熏修下来的结果，不是你说什么道理就算数的。 把这样的道理跟方法用这样子的明白去安利，这才是学唯识法相的目的。唯识法相不是把它的文字当作一种定义，读读参考就好了。这是当今呢学唯识法相最大的错误所在，把它当作是一种名词解释啊，词条拿来翻译一下，注解一下啊，解释又常常错，莫名其妙，不懂得去正法思维，如理的作义，不懂得去抉择还灭清净的道次第，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我上礼拜花了一段时间呢、啊，其实不断的苦苦劝各位，很多人呢、啊，其实都在这个地方犯了学教的错误。如果你学教要学成这样子，不如不要学，对不对？好好去长时间修禅定就好了。好，这个是相当重要的事情。包括你自己以为学唯识也是一样，学唯识要入法性的，不是在法相当中徘徊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好，到这里，花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把前面的不共无明简单的复习了。那么五同法的过失也简单用白板上的理路，去顺过啊，顺过文了。你们还有问题吗？对于这两部分，中二大八贪嗔痴，五是单独，它是自性分别，但是我们讲它通这34个啊心所，是约着它的五句意思说的。我们在《瑜伽师地论》讲五识生相应地的时候呢，也讲五识生相应地的五识的业用也是五心的升起次第。如果你硬要指前五识，其实只是五心的第一心，我上礼拜讲过了，只有五心的第一心叫做率尔心，才是干干净净属于性净现量的前五识。可是问题是前五识这样子的率尔一心呢、啊，我们名为自性分别，可是它不是就这样停住的，除非它被一个很强的，比如说我前一个刹那眼识率尔起，后一个刹那被很强的耳识中断了，眼识就不生了别，懂吗？就会被接下来比较强的耳识抢过去了，抢过去什么？抢过去它的强度，抢过去它的注意力嘛。那只要这个耳识一直不断的反复在发生，耳识就产生了别性。为什么？它有时间让它的所谓的寻求心、决定心、染净心、等流心陆陆续续发起，它必须发动五心相续一次以上才可以产生分别性，否则前五识是没有分别性的，懂吗？而这种五心相续的过程也不必然存在，因为它容易被打断，对不对？眼根一闭，或耳根刹那被很大的声响震聋了，眼根被刹那很强的光啪硬夺掉了，对不对？眼睛花了，对不对？被很强的光照了，比如说你看太阳一段时间就黑了，你会 blind out， 会瞎掉一段时间。那个时候眼是纵使有根不是坏掉，只是暂时神经系统没有办法分别，你只能够依赖其他的识的功能。所以前五识我们用五心来讲解释两件事情，解释它的自性分别，可是为什么它会相续升起随念分别，是因为它寻求名言、决定名言、染尽分别它的爱非爱的对境，因此之故，所以才会有贪嗔痴这样的分别性出来。而这种分别性并不必然发生，容易被间断故。由此可以知道，纯粹的五识跟第六意识聚起的五识显然有两种差别的作用，对不对？有人呢，当时不派佛教的时代就有一种意识论师，他主张前六识其实只有一个意识，意识用在眼识叫做眼识，意识用在耳识叫做耳识。当时有一个部派的论师是这样主张的。那么唯识家有些时候会采用这一派论师的意见，可是不完全赞同，不完全赞同。他说眼识远离了能分别贴标签的第六意识，还是有他自信了别的部分。 如果纯粹就自性了别的部分，它就是现见现量，对不对？它也只有五片行跟五别境，它不可能五别性、五片行、五别境之外还有中二大巴贪嗔痴这种心所出现，没有了，没有可能，因为它只有随起的五句意识跟意识贴的名言相应故，所以它才会有相应的起的中二大巴贪嗔痴这些烦恼心所，懂吗？不是前五识的自性分别会有三十四个，乃至于会有中二大巴贪嗔痴这样子的相应烦恼，不是的。相应烦恼是随着他五心相续成立了五具意识之后，才会有三十四个相应心所跟他相应的。如果纯粹只有单独的前五识而言，没有这么多。因为如果只有单纯的前五识，它的体性其实跟阿赖耶识一样，只不过多了什么？多了五别境，因为它有自根对自境的作用，所以它比第八阿赖耶识多了五别境。可是仅此于此，它不可能再相应起任何心所啊！何况善十一、中二大巴、贪嗔痴也都不会聚起，懂意思吗？所以你要把五识啊分作两部分。单纯性境现量的五识，自性分别的五识，跟五具意识。五具意识是因为前五识刹那率而起的作用不被打断，对不对？它的一根缘境的作用都可以相续，让五心的次第一直不断的反复串习，就会让具生的意识给它贴了名言，下了爱非爱的分别，就会起了相应无明出现。而前五识自体是不可能有相应无明的，懂吗？啊，这样去明白。啊，这个部分是属于的八识归己颂讲的东西，成唯识论的述记里面也有详细的说明。啊，不算是，因为梦中所用的是第六意识，我们叫做梦中独头。因为梦中我们用不到前五识，纯粹是以第六意识。作一心所取了阿赖耶识当中的种子，对不对？当然我们心理学家也做了一些实验，像以前我们就读过这样的报告，你在一个做梦差不多30分钟到50分钟会有一个周期，在做梦起的周期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人，你家里如果有小朋友就知道了，有一段时间他的眼皮啊很平静，可是你可以看到，如果一个小朋友他的眼皮啊很快速的咕噜咕噜咕噜，眼睛没有张开哦，就在那边很快速的眼球运动，我们叫做 RPM 周期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在做梦，就是眼球快速运动期的时候，他眼睛没有张开，而这个人其实就在做梦。有些时候你跟他对话，他会回你话，可是他不是真的用耳饰去听你的话，跟你回话的。这个时候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你在他额头或嘴巴这边呢滴上水。啊，然后呢？过了几秒钟之后，把他叫起来，问他说：“你刚刚做什么梦？”他跟我：“我刚梦到洪水把我淹过去了，淹得我快死掉。”所以他也不是完全跟你的触觉没有关系，可是完全是错觉，不是完全有关，也不是完全无关，可是完全被意识扭曲了那个结果。所以梦中所用的是叫做梦中独头第六意识，所以第六意识也是相应无明，并不是不共无明。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梦中会做善梦啊，所以有些不是拜忏吗？拜忏得好，好像其中有一个是梦中见佛啊，梦中见光啊，对不对？梦中见到自己排出很污秽的东西啊，这些都算是在拜忏之后得的好像。表示什么？表示你在拜忏的时候真的很虔诚嘛？啊，真的是求哀忏悔，求佛加持，因为你这样子的串习力，你就。栽培在阿赖耶识或者是短期意识当中有一个很强的光明想，对不对？希望你六根门头能够放光动地，能够得佛加持，能够得见佛好像这样子的一个相应境界。因为你一直不断意念成种子故，梦中就会现好像来跟你相应，所以表示那个是相应境界，不是具生的境界。那这样子回答你，不可能间断，因为不共无明是很维系的。不共无明指的是什么？具生我执啊，你恒时有我啊，你那个时候 你如果很清楚知道这是做梦，梦就只是梦，你就当作看戏，你也不会害怕。可是很多人啊，做噩梦就会流汗啊，有些人心脏不好的做噩梦会心脏病发，我会死掉的。为什么你会死掉？有我所顾啊，对不对？否则的话，你就纯粹只是像看电影一样。我们醒着的时候，第六意识很强，知道我们今天在眼睛所对的那个荧幕所看的是电影，虽然很紧张，我会跟着紧张，可是不至于会心脏病发死掉。可是梦中啊，意识不明白，你不了解它是不现前的境界，有些时候你会心脏病发死掉。为什么？就是不共无明恒行的作用。所以你还是要把相应无明跟恒行无明要分开来。恒行无明维系不可知，只是事后诸葛推论有而已啊。现前发生作用的时候都是相应无明，不是不共无明。不共无明是恒行的啊，是恒起作用的，而维系又不可知的。如果你知道它有恒行无明的作用的话，你就已经是几乎像圣人一样了。懂意思吗？你差呀，这看伊啦，不是真的啦。你动不动就用《金刚经》所谓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样来规劝自己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来劝自己看破实相，放下我执，几乎像圣人一样呢。虽然还是要用自我分别思考来降服烦恼，可是你有这样的证件就是不错了，就是不错的。这样 OK 吗？好。那我们就简单这样子加深各位对于前两个不共无明跟五同法这两个论证的这种复习。好，请各位把文本打开105页倒数第二行，我们看看后面几个就比较简单了。来看第三个理证，又训示词亦不得有成过失者。训示词是什么？训示词就是佛所说的教言，经论里面的文字，通通称为训示词。不是谁在教训谁哈，那训的意思就是训诂了，示就是抉择解释的意思啊，就是经过考据，经过结集的论思，把过去听到佛所说法辗转结集成文字，传到后世来的那些文字教像都叫做训示词。那因为在佛的教言当中有这么一个说，心意是三，对不对？心叫做集起，意叫做思量，事叫做了别，我们之前就读过了。好，心是集起，我们后面再谈。事是了别，大家通知部派佛教啊，声闻乘的论师也都同意这件事情，所以没什么好谈的。唯一在此要问的事情是什么？那么心意是三的意，佛说他意名思量，那请问思量为信的意属谁呀？属于前六识的哪一个？如果你不安立第七然物意的话，那么请问心意是三的意，思量为信的意，它应该指的是什么东西？对不对？就是讲这个。如果你不安立，我们快快讲结果。结果就是要反证什么？反正如果你不安立第七摩那识，你不安立染污意的话，那么佛所说的心意识三的意，那个思量唯心的意就无所属了，它应该属于谁？对不对？前六识都只能叫做是，对不对？它不会去指我所，记住哦，前六识它只会起分别的不正见，它不会去俱生恒行的指我所。思量不是思考的意思，思量是什么？思则随念分别有我所，名为思量。你要把思量做个定义啊，不要望文生义啊。思量就是思维考量，黑你讲哎，不是人家的定义啊。思量就是恒行内执我为非量，那个把非量的境界执为有我，有我所有的那个思则随念的分别性，称为思量性。所以你把隔壁那行如前所说训示一名一思量性，把一名一思量性这个夸火起来，这就是训示词。因为训示词当中就解释心意是三的意名为什么 是良心，对不对？他就是有，他就会生一，一就是升起，他就是会升起这种思量的作用，思量的作用。那什么叫思量？旁边定义，计执我我所，计就是计算的计，执着的执，我我所，计执我我所，名为思量性。这就是具身的我执，名为思量性。内执八识见分为我，这种作用名为思量性。啊，思量性不叫做思维考量哈，请问不要这样。那么既然佛曾经定义过心意识三的意名为思量性，那请问若不立有染污意，如果你不认为有第七莫那染污意的话，此何所意？到这边要加个问号断开来。思量性要意谁啊？对不对？思量性能够异于前五识吗？说不通啊！前五识心经心量，我们之前讲过了。第六意识本来其实它也只有现前对境的刹那了别，对不对？它要再生所谓的过去跟未来的了别，也不过就是随念了别、跟随念分别、跟嫉妒分别而已。它不会莫名其妙起一个我所的想法，对不对？它有的是相应无明，它没有横行的不共无明。没有啊，对不对？他只有一些错误的知见，这错误知见你只要给他正见，他就可以明白的。第六意识可以明白二无我，可是他能够明白是什么？分别我是不存在的，分别我是属于不正见，分别有我这件事情是属于不正见，所以他可以依着学经学论得到正知见而知道有我这种分别我执跟法执是不存在的，可是他还是用我觉得分别我不存在，他还是用我觉得，有没有？我知道，我听到，我明白，我理解，我证，我悟，他还是带着这个具身我执，在知道这么一件分别我执不存在，所以那个维系的我执还是去不掉，还在，对不对？那表示不是属于第六识啊，第六识已经充分明白了二无我了，可是他还是有我，那有我属于谁？应该是属于他所依的染无依，不是属于第六意识自己啊，对不对？所以他说了，那么心意识三意又被定义为思量性，就是指我我所这件事情。好，分别的我所可以用正见来调伏、来看破、来放下，可是纵使此时也还是恒时有一个维系不知道何来的我，那么如果你不安立第七染无依莫那识的话，这种思量性、这种具身指我所的作用，此何所依啊？对不对？这边要画个问号，对不对？就是一个反问、疑情，问你应该要找谁来安立这个思量性，来安立这个具身我执？找不到嘛？为什么呢？为什么找不到呢？因为加上一个因为前六识已泄灭，不因不因成义。不应成思量性，不可能啊！因为前六识刹那起刹那灭，刹那起刹那灭，对不对？他根本无助嘛。那么无助的前六识的前六识就不可能恒时自我所有，他只能刹那了别，有一个相应起前六识才刹那起的那一刹那的相应无明，会误会有一个分别有我、分别有法的这个误会。可能会有，可是他刹那就灭了，他不可能横行执我，不会的。所以前六识随时就采起就灭，采起就灭，他不应该成思量性，不应该成横行意。为什么？体灭无故，前六识随灭的四字体不可得，无所有啊，对不对？你怎么可以把安立为第七摩那？道理就这么简单，对不对？当然，你当然不可能属于未来的六识，未来六识还没有发生呢，体也没有，体也没有嘛，对不对？所以过去已灭的前六识没有体，未来还没有发生的前六识也没有体，对不对？刹那才生的，刹那就灭，也不可能恒时执我，所以恒时执我的一定别有他，对不对？那我们就姑且把第六意识所依的五阶灭识总一个名称来称它为染无意，这样子来说的话呢，心意识三的意名思量性就有所归属了，懂吗？所以这个道理就很简单，讲过去了。 这是第三个理证。好，第四个理证，第四个理证也不难，但是需要画个表格，我下礼拜会画给各位，不过我随文讲过去，你们自己可以画一下。第四个理证是什么呢？又无想定括弧与灭尽定括弧，这边讲两个定，一个叫无想定。无想定在哪里发生呢？在我们修四禅的时候，当你修到第四禅的时候呢，如果你起了一个不正见，要灭除一切想，灭除一切想，这个时候呢，就跟当时瑜伽外道一样啊。到现在为止，很多教瑜伽的也都会跟你讲，你只要六根不起作用，对不对？什么事情都不作想，把心放空，不起了别。当你练到自己无心用的时候呢，就得到这个最高的无想定。四禅是佛陀当时教的一种很殊胜的定啊，但是这种定也共外道。为什么共外道？就是因为它可以学成无想定，因为灭一切想而升起心不散乱的功夫，对不对？你纵使有一个问题，你不理他，不管他，看他如何啊，这个我们经常也会这样讲。对啦，你可以不理他，不理他，我们在我们的实体境界来讲，它是问题就是问题，不会因为你不想它，它就不陆续发生。比如说你拿股票，手中有股票，心中无股价，难道股价就不会破走高走低吗？不会吗？还是会嘛？你不想它，它还是会变化，它随着因缘变化而变化的，不是因为你不想它就没有那个境界的，对不对？可是你不想就可以暂时没有烦恼，可是一出定，看到你手中的股票，手中有股票，出定有股价，你还是会烦呐、啊，你懂意思吗？所以无想定不了义嘛，不能解决问题嘛。问题你没有实体的去解决，问题永远是问题。而佛法不是叫你不管那个问题的存在，问题只要存在，你就必须实体的去解决，老老实实去面对。而且你纵使短时间如意了、满意了、圆满了，刹那因缘就改变了，你又还得要重新面对，没有一时得修的，你说你怎么样无想而能够得定？不可能。在你不作想的时候，姑且说你可以有暂时不散乱的状态，可是问题你不要离开，你一离开无想的状态，立刻就生烦恼。所以无想定是不究竟的，这是外道所修的东西，是圣人所呵斥的。可是灭尽定就不一样了，灭尽定是佛所教的，他当然他灭掉受，他也灭掉想，虽然跟外道一样也把想灭掉了，可是你只要把受想心不起，前六识就不作业，不要忘了。第七识虽然是染无意，可是他只干这件事情，恒时执我我所，对不对？他不造业。第八阿赖耶识根本没有造业性，虽然阿赖耶识是无复无记，虽然第七染污意是有复无记，可是他也不造业。你不造业就不受果报啊，对不对？所以你只要前六识不造业，就一定不受果报牵连。所以为什么灭尽定称为叫做圣人的无漏定呢？因为它可以让你出三界。出三界什么意思？不受三界业因果报相续的系缚。而怎么样做到这一点？只要让你的前六识不继续造新的业，对不对？然后呢，他业果成熟的现前境界，我安然，对不对？处之泰然，对不对？你要断我的命就断吧，你没有因缘能断我的命，你也断不了，对不对？就随他去。